基督是解放者，所以就有解放神学出来啊。那是现在的时代，解放神学啊。我们在台湾，我有一次在Pennsylvania 这个Eastern University， 他们办了一个 China Conference， 就是关于宗教啊方面的，从大陆来的一位宗教的领袖，就是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他名字了，还有从华盛顿中国领大使馆来的一些经济方面领事啊，国分大人物都来了，哈佛大学的教授差不多到齐了，才一两百人了。完了以后，我就给中国来了代表在一起吃饭韩文藻，你们从中国来的小朋友，韩文藻，我就跟韩文藻他们在一起吃饭。有一个美国人呢，也在一起吃饭，他讲中国话讲得那么好，我就问他，我说你中国话讲得这么好，一定知道中国就做过 missionary。 他说是啊。我说是在哪里啊？在大陆还是在台湾？他说台湾。我说待了多少年了？他待了差不多15年。我说在台湾在哪里？他说台南神学院。哎，我说听说台南神学院教一门课叫做假一方神学，他说就是我教的。他说后来政府不要我，帮我赶出来了。所以这个神学，因为神学家出来，他们对圣经的看法不一样，所以他对耶稣的看法也不一样好像那个 Francis 他说耶稣受苦，他就是受苦的神学好像你不受苦就不属灵的。所以每一个朝代都有他那个，所以那本书就是专门讲这一方面的可能你们都没看，看过以后你会知道了好，上一课呢就是讲到基督的教训其他地方你们要自己去看最后来一个 page 耶稣的教训的最后一个 page 我要大家注意的就是耶稣的教训最要紧的就是三篇宝训，马太福音5章到7章，我们称它为天国的宪法那要是地上的国度照着天上的宪法来做的话，那绝对有太平，绝对有平安那在这里有个故事上个学期在我班上的那个你们听过了没有的还没听过。我在纽约认识一位老牧师他姓张的，张伯森牧师，他是山西人他祖曾祖父就信主了曾祖父是戴德森医生到山西传道，这样信主的曾祖父的祖父也信主他的父亲也信主，到他当然也信主，但是到他这一辈来呀，他就觉得我爸爸我祖先们都信主也做生意发财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受气，朝中没有人做官呢，很受气。他说我信主耶稣，我还是要做官，所以他就考进燕京大学。你们晓得燕京大学就是北大的前身嘛燕京大学最早是教会办的了，他就读外文系学英文毕业了。当时山西的省主席是阎锡山将军，阎锡山就请他来做外事社的主任。正在那个时候，阎锡山给中央蒋介石搞不好，所以那个时候毛泽东、周恩来他们两位就想拉拢他，就到山西来拜访这位阎锡山将军。但首先经过这个外事社的这个张主任他来，刚好阎锡山将军里面有个人在讲话，说请你们两位先等一等让我进去看看，还没讲完，他说再等5分钟吧，他说你们再等5分钟那边就讲完了阎将军就马上进你们。他们坐下来的时候，他说毛先生，你们搞那个社会主义在中国行不通的啦。毛泽东睁大了眼睛了他说蒋介石搞那个三民主义也不行，也不完全。周恩来就站起来，他说请问张先生，那怎么样才能搞得通他从抽屉拿一本圣经出来，他说你们回去要把圣经里头马太福音 第五章到第七章，好好看看思想，好好看看，那是天国的宪法，若是照那个来做才搞得通啊。真的这时候那边阎锡山是人出来的，他们就进去了吧。听说后来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他把圣经从头到尾读完了两次。你们从中国来的，他搞了那个毛泽东搞了那个叫什么？不是文化大革命，搞了个叫什么？吃大锅饭的那个叫什么？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就从《使徒行传》来的，有没有？凡物共用。但是现在是课外的事啊，我是不是我没有拿这个温家宝的宣传费啊，我给他宣传一下这本杂志。你们从中国大陆来晓不晓得？很有名的啊，在2007年第二十期有一篇文章，郡头语呀，仰望星空，这是温家宝总理啊，2007年5月14号，他到同济大学去演讲的时候，他写的一首诗《仰望星空》。我的1月份 copy， 你们有兴趣，我给你们看看啊。我到去年到天津一个家庭教会去讲道，我说你们天津啊，出总理啊，啊。我说你们知不知道，听说温家宝总理他是基督徒啊，他们大家都笑也不讲话了。后来从北京去开车带我到天津来那个弟兄啊，他去，因为我那天晚上完了，第二天那是晚上讲到啊，第二天就买了好几本了，这个送给我。他说真不是，不瞒你说，天安门那次游行，我那是读中学的时候，高中我都参加了。他说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中国不流血革命呢，没办法改，共产党统治不行。我这些年来呀，我看到现在我再回头一想一看，他说不流血亦可以革命啊，他现在是不流血的革命，改革开放了啊。所以他说到底温家宝是不是基督徒啊，我们不敢断定。他说你把这个看拿回去看看吧。我回来看看了以后，我说你把那个仰望星空啊换成仰望上帝，你来读读看，完全合乎圣经的教导。他的心里面还是指那个星空，指上帝的。后来我要走的时候问那边的传道人，我到底温家宝是不是基督徒啊，到他不敢宣布，他高龄领导人嘛，共产党啊，不敢讲的。他说在中南海，他的家里面还有聚会的，还有聚会的。那讲到胡锦涛，2005年，我到浙江桐庐县，东辉教会，靠近千岛湖，杭州西北，去讲道。那东辉那边讲到完了，看到很多神奇奇事。那边一个长老啊，我是在分水讲到完了，他东辉的那个教会长老来参加，他得着了，他说圣灵浇灌，看到很多神奇奇事，瞎眼能看见，耳朵能听见，长短脚长出来，很多鬼被赶出来，所以他很兴奋。他说你能不能，到我们东辉来，讲讲嘛。我第二年去，我们就到东辉去。现在他来讲，也是很多神奇奇事发生。他就从千岛湖来了一个长老，他说我们这边好几千基督徒啊，都是很乡下的农村里的。他说从来没看过这些神奇奇事。他说老好不好？到我们去，我说这次没有时间了。到邀请他说好了，他说你今天好不好？真不是，我请你们到千岛湖来做一餐鱼给你们吃。中南海的人来的人呢、啊，都要到这里吃这个千岛湖的鱼啊！但我亲自从湖里面打起来，煮给你们吃啊！顺便在我们教会里啊看一看我们教会，说我们 就去了嘛。有一天休息我就去了，晚上就吃饭。他们星期到湖里面，在我们湖里面走一走，那个长老就住在那个湖里面，湖里面一个家的船上一个房子的，那个鱼起来做了，我们吃完了。当时一起吃饭的有个传道人，他是从杭州神学院毕业的，我就问他，我说他是实习传道，我说杭州神学院那个孙院长我们都很熟的啊，他说是啊，我说你们那个教导主任那个潘以洛，我到杭州去，他们请我吃饭了啊，他说是啊，讲到那里，我说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啊，听说你们中国的宗教领导人这个不要录上去啊，
录了，
现在这能不能停一下？停一下，还好。他家里住在南京呢，他家里有那个观一个观音菩萨呀，是别人告诉我，我说我不清楚，他说有，我们那个教务长啊副院长啊到他家里去过，他确实有，那这个证实了。他讲完了以后，那个长老啊就讲了，他说我们三年以前啊请一个老牧师从安徽来的，因为青岛湖靠近安徽的黄山，那个老牧师那个90多岁了，他讲完到我们吃饭的时候，他说我的孙女，还是我记不清楚外孙女还是孙女，住在北京，经常在胡锦涛家里啊出入的啊。据我那个孙女告诉我啊，他说每个家庭都有那个香火，晓得香火啊，就是就供那个天地君亲自拜祖宗那个牌位，那个就是香火啊，烧香的那个。他说他家里有一个，但是不是摆在那个天地君亲自位那个菩萨祖宗牌位，他是摆了一个十字架。他那天讲完的时候，有台湾的有一对传道人，他是双生姊妹啊，因为我们到哪里去，他都跟我们走啊。他那天也参加吃饭，我们出来的时候在车上，他说詹姆斯，我还告诉你，因为他讲到温家宝了，我也讲到台湾的事，他说台湾有一个一个流氓投资回革的叫李大豪牧师，你们台湾人晓得李大豪牧师，他很出名，很好的见证。在胡锦涛要人写信要李大豪到他家里去给他讲耶稣，李大豪给他回电话，他说胡主席啊，不要在你家里讲嘛，到天安门讲，我来多一点人来听嘛，大概这个话还没有证实啊。不过我看这几年呢，特别是在中共的十七大，他们所决定的那些来看，他虽然不肯承认是基督徒，不肯公开讲，我相信他也是尼哥底做尼哥底母啊，你想他们两个上来以后，第一个改革就是见到里头不能用体罚来取功，取消那一个，那个警察总长大概也换掉，换一个基督徒，他很多作风，所以现在他们强调的是人为本，和谐社会。这些你要看这个很有意思，我是说我不是笑为他们宣传啊，但是我看见他们在这一方宗教方面，慢慢松绑了，我想这是神的时间快到了，那我鼓励你们回去好好研究一下，所以我现在告诉你们要研究的题目啊，这 research paper， 以西结书。38章，就这一章啊，去研究，我简单的告诉你们自己找材料，材料越丰富越好，英文的、中文的都可以。你们讲到的哥哥，就是讲俄罗斯，会录了，好，开始了吗？好，我鼓励你们做这 research paper， 引就以西结书三十八章，那里面就讲到耶稣基督再来，讲到耶稣基督，苦难经里头一提到耶稣基督再来。现在我家里，我特别到回教室，我们那边的，不过是英文的，拿了很多资料，关于这个苦难经呢，这些我都有。我也是在做这个研究，我希望你们研究出来，我拿到以后也成为我的一些资料，我将来我专门要写这一章的，讲到耶稣再来的事。简单的讲，你们照着这个线路来研究。郭格就是讲俄罗斯还有莫斯科啊，那么他将来是领导回教国家的，一起来攻打以色列。那欧盟也加入了保护以色列的，美国自然就加入了，所以这样来就最后的战都往耶路撒冷那边，最后的战争就在那里了啊。然后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不是来到半空中，半空中是提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还是第四章是讲的是被提，这一次最后来的时候就是阿米基多森战争那一次的时候，耶稣来是他的脚要踏在橄榄山上来到地上的啊，就讲到耶稣再来，讲到俄罗斯将来做领导人，要领导所有的回教国家来攻打以色列啊，就是这个大概意思是这样，你们好好去找找材料研究一下好不好。好，所以讲到这个耶稣的教训呢，最要紧的教训就是马太福音五章七节第五章到第七章是天国的。所以你能够把这个将来你们出去传道，我鼓励你们你可以每这五到七章啊，你每章按一级一级的做成你的讲章来有系统的讲，多参考你材料啊，耶稣的讲教训的精华就在这里。好，再回到我刚才姊妹对我讲到安息日会是守律法的啊，我现在请你注意，因为将来你们出去传道一定会遇到一些安息日会的信徒，他们很热心很爱主啊，确实是非常好，我知道的啊，但是你要跟他谈起来，他说你没有守安息日，四条诫命你只守九条啊，你怎么回答啊。我请你看一句圣经呢，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你带圣经了没有？好，我们节省时间，我们就从第二节看起啊，你们。就是我的荐书啊，推荐的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水，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着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啊。第六节我们就开始要注意了啊，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执事啊，注意啊，新约，我们是新约的执事啊，不是凭着字句。这个字句啊，在希伯来文有的英文的翻译就是十诫命，就是十条诫命，就是写在石板上的。摩西那个字句，那种字不是凭着字句，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心意是叫人活。哪一个人能把十条诫命守得完全呢？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啊，要守心意啊。我们守心意的话，我每天都守了。建议是在我们心灵里头的，心板上的啊。在我们再看下面啊，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啊，你要把那个姊妹，你遇到这个问题了，你要把那个 字句把它画出来啊，画出来，字句英文英文翻译成 letter L-E-T-T-E-R 写在你圣经上，你就不会忘记了，就在那个地方啊，在英文的翻成十诫 Ten Commandment Commandment 圣经呢，你可以旁边写上哥罗西书二章十六节十七节啊，这告诉你们怎么样遇到些难题怎么跟他们用圣经来解释啊。哥罗西二章十六十七的解释这一个字句，
三章
二章第二章哥罗西二章十六十七节啊，
三章啊，
不
是，
不，我们现在读的是哥林多后书三章，我教你在那个字句那边画出来，写上一个 letter 十诫，然后在后面再写个哥罗西书二章十六十七节，这你自己做你的串珠啊，你打开你就晓得啊放在哪里了。哥罗西的讲的是那些是后世的影儿啊，好，我们就不讲那个了，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坚毅是叫人活，坚毅看下面啊，指什么？圣灵，圣灵。好，那么后面我就不读了，时间的关系。最后我们看这个十七节下面，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了。这些事情你们好好回去想一想啊。所以守律法是不对的。现在几点呢？快不到四点，到四点半是吧？啊，字句是叫人死，啊，坚毅叫人活，坚毅就是圣灵。我们得救了，有圣灵在我们里头，每天都守安息。你没有圣灵在里头，没有基督的生命，没有基督在你里头，你表面上受了洗了，你里头还没有平安。虽然你是信了主了，你还是做礼拜的，你们没有基督的生命，你还永远没有平安。我有基督的生命，有基督的圣灵住在我里头，每天都是安息，每天都是安息啊！所以我讲这个道理啊，你们从台湾来的，我讲给你们听啊。我有年回台湾去，台湾那安息日会的一些老同工啊，他们都退休了，他们不敢请我到礼拜堂讲道啊，说我是离道叛教的吧。但是我们同工还是朋友啊，请我去讲啊，到了家里讲啊。那台北教堂一个老人家，他是长老啊，他当年是在市政府是高官呢，退休了，现在教会的做长老啊。他这个两夫妇啊就来了参加，那天晚上在家庭聚会，我就讲这个，讲完了那天圣灵大大的做工。祷告的时候好多人流泪，后来完了以后走了，那家里同工的太太打电话给我，他说真的是啊，我住在我一个同学的家，他说你下个礼拜二，他们礼拜二晚上聚会，能不能再到我家里来，我说我还要到高雄去，还要到台中，恐怕这个时间很难安排，他说这很特别，我说怎么，他说你走了以后啊，那个长老的师母啊偷偷的来给我讲，耳边讲啊，他说我这个老爷啊，从小信耶稣啊，从来没流过一滴眼泪。那天晚上圣灵感到流来一滴，流了很多的眼泪，很受感动。他说，你能不能要求詹姆斯啊，礼拜二的聚会到我家里去？啊，我说为了这个缘故我愿意，所以礼拜二就到那个长老的家里去了。家里聚会我就讲什么呢，讲祷告，祷告就七点要点啊，祷告完了为病人祷告，结果那个长老儿把那个长老儿子就抓出来，好像是不晓我不晓得什么病呢，你们医生知道就傻里傻气的，叫什么病呢，是 autistic 啊，自闭症，什么都不能做，二十多岁了，三十岁了啊，也不敢出门，所以出来祷告，祷告完了，后来我就 以后就回，以后就回美国，回美国了。啊，那一年的过阴历年的时候，那个长老师母从台北打电话到萨克拉曼岛，他说我这个儿子啊，自从祷告以后完全好了，恢复，他现在有工作的，他现在帮忙那个安息日会十兆报馆那个印刷工厂呢，去帮忙去印刷的工作，很正常的，啊，所以那，所以神也很奇妙。那时候我回来呀，正需要点钱，要买飞机票，还要需要买点东西。结果走的时候，他塞了一个奉献包给我，我就抓到他的手，抓到奉献包给他嘱咐，我就把钱把这活在袋子里头，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打开看，$500，啊，所以这个我传道以来给的这个奉献包最多的就是他了，而且是最需要的时候是给的。所以我就讲到这里，这个讲到你要对安息日会人讲啊，你就讲这个，讲这个，啊，基督住在我里面，啊，基督的灵住在我里面，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啊，你就问他你手见面有没有自由啊？心里面我真正的平安了。好，好，我们看这个下一课啊，耶稣基督的比喻啊，比喻的意思是 parable 啊，希腊文呢就是语，有翻译成语言学啊，好多就是用比喻，是将自然界的人日常生活中的和所设定的一些事物加以比较，讲述属灵的真理啊。有的时候你直截了当讲出来，别人还会误会，还会拒绝，还会讨论，还会批评，你用比喻讲出来啊，就是他能够领会的他就会去领会。那我们在我们中国大陆的一句话，他就会这个比喻讲出，他就会对号入座，懂得这个意思吗？比喻的目的就是要他对号入座。你有这个毛病，那这个就对，针对你讲的；你有这个长处，就对，针对你讲的，要对号入座。所以，因为耶稣处在那个环境之下，啊，那自从他行的神迹奇事没有达到他们的法利赛人的目的，就变成了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呀！你看这些法利赛人啊。啊，所以他讲到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就一个目的就是要避免这些无谓的冲突啊。这个比喻有一分几种啊，有那么简单的说，就是天国有天国意义的地上的故事，就是把天国的事情用地上的事物人来讲啊。因为人摸不到天国，也看不到天国，把地上的人事物来讲呢，哎，你看那件摸得着，哎，你就容易明白，容易了解，目的就在这里了。好，下面你们自己看它的目的啊，大概是这样。比喻很分四大类啊，那有神国的降临，神国的恩典，神国的子民，神国的危机，有六大，分六大类，那是。分四大类啊，也有分六大类的，就是把基督的讲到基督的神的爱啊，有讲到神的爱，有人施羊的比喻啊，施钱的比喻，浪子的比喻啊，宝藏的比喻啊，真寻珠的比喻啊，这些我们传道人就要讲这些的，是最好的讲道的材料。哎，好好的，你们呢，好好。将来你要传道要好好的研究这耶稣的比喻啊，非常好。那在这里我讲一个见证给你们听，我在读神学院，在台湾新店，我就拿奖学金，神学院给我奖学金啊，移民工作，移民读书。我的工作就是派我到碧潭，新店碧潭，从新店要上乌来那个地方，在左边，当年1958年的时候，那有一个福音堂，是台湾疗养医院他们医生们去起的一个福音堂。他们医生，台湾疗养医院的美国医生啊、护士啊，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来一次，义诊看病，同时呢一个小礼拜堂给我们这个神学院的学生讲道来练习用的，就派我到那里做那个那个教堂的负责，就是移民传道、移民读书。但我们我里面的有个教友，我跟蔡英文家牧师同工，就这样，我在传道的时候，移民读神学的蔡英文家牧师，他是还因为高中就在里头一起的，他是读高中。我说我这个不懂台湾话，我要学校派一个学生来给我做翻译啊，那是安息厅做礼拜讲道嘛，他就给我做翻译，说蔡英文家牧师那时候就跟我同工了啊。那里面有个教友是从云南来的，他的妈妈讲云南话，我是贵州人，所以我跟他讲得通。那个教友的先生呢是国防部第二厅搞情报的，后来又做泰国的武官，他回来了。那他家里几三个孩子，所以现在孩子来参加我那个组织学，我常常到他家里去看看他的老妈妈。那个钟太太就跟我讲，他说我们有个朋友啊，就是他先生的前妻的同学，黄埔军校的第一期的，跟黄姐是同期的。他说他这个女儿啊，幺女啊，经过陈副总统的医生诊断呢，他说这个先天性的心脏病没办法医，他说最多活六个月的。他说现在他们要吃什么，需要什么，就让他快快乐乐的啊活六个月。所以一家人呢就在愁云里头了。所以这个钟太太呀，就想到他说也许耶稣会救他呀，他就跟我讲，他说哎啊，郑先生，我们去为他们的孩子祷告吧。我说好啊，去啊，我们就去祷告了。先开始唱诗啊，他三个孩子，我们从走路去啊，到青潭，他住在青潭嘛，那个姓什么呢？那个老将军，忘记他的名字了，姓什么？我带着孩子唱了首歌，从新定出发到青潭，他们三个学会了。我要耶稣，我要耶稣，每天我都需要主，在前天的一烈日下，或越患难暴风刮，每一步求主引路，我需要耶稣。那是三个孩子唱会了，都来病人他的孩子来参加，我教他们唱歌，有孩子十几个孩子，有我讲故事，以后啊，他们很喜欢为那个女孩子祷告。完了以后，每个礼拜六下午啊，都去跟他们讲故事，讲小孩故事。所以我传道是从小孩子开始的啊。后来呀，有一天呢，这个现在街上没有那么热了，就在屋檐下面那些小凳子，来的孩子就多了，二三十个孩子啊，我就跟他们讲。唱完歌了，他们喜欢唱歌嘛，唱完歌了就讲圣经故事，我就讲创世纪第一章啊，第一天造什么。我说好小朋友跟着我做啊，上帝第一天造什么？造光，眼睛所看的，把手指到眼睛这里啊，光啊。第二天造什么啊？鼻子要呼吸用的空气啊。第三天造什么啊？嘴巴要吃的东西啊。第四天造什么？天上的星星啊，星星、太阳、月亮啊，这比动作啊。这讲完了以后，最后上帝第六天造人啊，管理地上的仪器啊。讲完了，有个小孩子，他不坐小凳子的，很调皮，他喜欢玩篮球啊，一路走一路玩球的，他跟读小学四年级一样的。他坐在篮球上动来动去，也在听呢。讲完以后，他站起来拿到个球，老师，上帝是谁造的呀？你怎么回答？有问题的时候我就祷告，我就学会这一套了，我就默祷，我说主啊，怎么回答这孩子啊？圣灵就给我感动，你把那个球给我，他给我了，我抱着这个球，我说你到外面抓一个蚂蚁 ant 啊，越大越好啊。他觉得莫名其妙，怎么老师要这个蚂蚁干什么？我说去啊，他去，大概差不多两分钟，他抓到一个蚂蚁，拿来我摆在球上，我说接球啊， 推来推去，然后我拿着球，我说你看这蚂蚁在上面还在动啊，它又没掉下来啊。我说我问你啊，这蚂蚁知不知道你跟我在做什么？他说老师，我想他不知道。我说我们人在地球上比这蚂蚁还小，我们怎么知道上帝在做什么？我说你现在相信有一上帝吗？存在吗？他说没有上帝，那个太阳怎么来的呀？我相信了。好，这是那一次，差不多是最后快毕业了，最后一次就讲一百只羊的比喻。那个调皮孩子就调皮啊，我说一百只羊就丢掉一只啦，这个牧羊人呢就跑去呀、啊，就把99只羊摆在旁边，就去找那只羊去了。啊，我说这个牧羊人呢就代表耶稣。刚讲完这个，那个调皮的孩子又站起来，他说：“老师，耶稣是个大傻瓜。”我说：“为什么？”他去找那一只，万一99都跑掉了怎么办？我说：“孩子，那只羊代表谁呀？”他说：“我不懂。”我说：“那只羊代表你呀、啊，耶稣来找到你了。耶稣傻不傻？”他抱着球坐下去，耶稣不傻。啊，这个。大概是我最后第二次讲完了以后，我毕业了，我就出来传道了。到1964年，我要到美国来读书，我就到清潭去拜望那位老先生。一去呀、啊，哎呦，他说几年不见你了，曾先生，我们好想念你哦。我们那个女儿啊，已经在你们中，在你们这个教会的学校里。初中中学都毕业了，哎呀，感谢主啊，你为他祷告。他说还有一次你讲那个一百只羊的比喻啊，我这个老人家不好意思坐在跟着孩子们坐在几天啊，我就在后面窗子里面，你们在前窗子前面啊，不影响，我在后面窗子里面偷听啊。他说当你讲到那只羊就是你啊，耶稣来寻找你了，找到你了，耶稣傻不傻呀？他说我感觉到耶稣就找到我了，我就是来自羊啊，要不然我的女儿怎么会好啊。哎呀，他说真啊，我这个退伍的将军没有用啊，不过我现在国防部的高参，我可以要求派2部10人卡车。我说干什么？当你到这里开布道会，我拉人来听你讲道啊。我说我来给你辞行，我要到美国去了，这样。所以我是讲这些见证给你听啊。我们说的每一件事情只要做在主里头啊，主都要祝福的。我在美国好多年以前，后来我给我师母跟孩子，我们开车到加拿大去休假，到那个渥太华首都。因为他台湾人，因为他们毕业的附专的同学在那边，就住在他的家里，他的先生已信主了，就跑来说詹姆斯啊，你来了不容易来一次，我们好不好有次家庭聚会啊？我说好啊。他就打个电话来了十几个人，来了以后他跟我介绍是某某人某某将军他们这家有一个将军呢我就先讲到完就交通，有一个将军就站起来，他说我是黄埔，是第几届，第四届的还是哪一届的，是林彪的同班同学他说我是这个叫什么将军，中将啊，他是黄埔一期的他说我是他邻居，他说我信耶稣啊，就是因为你到他家里去跟他们孩子讲啊，孩子也好了，他说我这个耶稣是真的哦，所以当时也没有机会啊，我们那个孩子移民到加拿大来，我们跟他来了，所以跟着儿子去教会啊，所以我这个礼拜天就受洗了啊。当时还有一个我们贵州的一个老将军，他这个比这个叫韩文焕，他这个比林彪的高一期的黄埔军校的，他做过贵州省的保安司令那时候我在读高中的时候，那一天他也在那里，哎呀，他举手信主，他也信主了，他也接受主， 啊，后来他每年圣诞节他都写信跟我联络，他受洗了，他觉得受洗是一个很光荣的事，啊，他把他墓志铭自己先写好了，他也跟他说我也跟蒋公一样，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在他的碑文上，啊，所以我跟你讲，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你是为主做的，主都要祝福的，啊，天灵人也是祝福的，啊，所以讲比喻啊，讲比喻，耶稣的比喻非常好，但是你一定好好的祷告，啊，很清楚的这个比喻是什么，有圣灵同工，那他们就受感动。还有多少时间？比喻的讲解，这个你们自己看一下 interpretation 啊，还有好撒玛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这你们听过了，很熟了，对不对？我有一个讲章，去年呢，我在灵修也是像今天灵修一样，我讲过了一个比喻，好撒玛利亚人比喻，你们还记得那个故事？我们把它完了，我们就休息了啊。好撒玛利亚就是一个人，下到耶利哥以后遇到个强盗抢他，把他打个半死，记得吗？还记得这个故事啊？结果有个利未人过来看了一下，走开了。又来了个祭司看了一下，走开了。后来了一个什么人呢？撒玛利亚人，啊，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被打那个，当时犹太人嘛啊，犹太人他们跟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的了。因为撒玛利亚人他们都是被叙利亚被这个巴比伦统治过，所以他们那些人呢是杂种的，混血种的，那犹太人是看混血种看不起的，所以在耶稣那个时代，连那个地方他们都不经过那里的，但耶稣就经过那个撒玛利亚了啊，所以那个后来一个祭司也来了，也过去了。看了眼过走了，最后来个撒玛利亚人来把他扶起来，伤口把他包起来，送到店里面，要店里面招呼，还给他钱，以后花了多少钱他还会来付啊。最后耶稣就问这个人呢，哪一个是我的邻居，就问他这三个人里头哪一个是我的邻居，他怎么说，就是那个撒玛利亚人。耶稣说你照着这样行吧，那个故事这样，对不对？所以感谢神，我这个故事我讲了很多年了，但是我那一次在这里讲，在这里讲这三种人啊，这三个人是三种人，一个是强盗，三种人，一个是强盗，一个是祭司，利未人跟祭司，一个是撒玛利亚人，对不对？三种人代表三种人生观，三种人生哲学。第一种强盗的人生观，就是抢夺别人，你的是我的，我要留起来了。 Yours is mine, I'm going to take it, 是抢夺的人生观。现在世界上不是充满了抢夺的事吗？啊，我们不能抢去抢，但是我们有的人用别感来抢，啊，我们做了总统，我们多少亿的台币都可到全世界跑，用别来抢，是抢夺的人生观，就是个强盗的人生观。Philosophy of life is yours is mine, I'm going to take it, 你的是我的，我要夺取。第二种人生观呢，就是立位跟祭司的人生观，他们看了以后，哎呀，很可怜呐，哎呀，就走了。所以第二种人生观是立位这个祭司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是什么？是自私的人生观。他们立位人祭司，他们不做坏事，但也不做好事，是不是啊？啊，今天我们这些自私人太多了，对不对？基督徒也自私啊，很多基督徒自私啊，是死海式的基督徒，自由流进来的，约旦河的水啊， 加利利的海的水经过约旦河流到死海里头来，只进来不出去的，里头没有生物。所以一个自私的基督徒，他的 生命慢慢慢会枯萎的，就好像水流到这个死海里头来，死海那个海平面跟地中海海平面差不多相差这个300多英尺，所以进来出不去，就是一头腐烂了，自私的人生观。一个水流到这个，如果管子流到这来，流在这里，老是不出去不动的话，那个水就臭了。你要把它流通，动。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是自私的人生观，不是坏事，但是也不是好事。最后那个撒玛利亚的人生观是什么？就是基督徒的人，基督的人生观，就是啊，第一种就是 yours， is mine, I'm going to keep it. Mine is mine, I'm going to keep it. 我的就是我的，我要保守，不拿出来。这是第二种的人生观。第三种是撒玛利亚人生观，啊，mine is ours, 我的是我们的，我们分享。We share, I'm going to share.这就是基督的人生观，基督的人生观要成为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啊，好少把人比，我们可以从这方面来讲嘛，对不对？你讲到就从这方面去，要多去体会，多祷告，圣灵给你感动，要讲出来，活符当时的需要，讲出来不活他们需要，你讲在天上，我在地上，没什么意思。要讲出来。要 touch their heart， 你就是跟他有关系的。这讲到了秘诀啊，所以这个耶稣的比喻啊非常好，你们也好好的。但是现在一般的传道人很少讲耶稣的比喻，应该把这个三篇宝训跟这个耶稣的比喻多讲，非常好。好了，我们讲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啊。说你们回去我讲义没有完，跟他讲，你们还是希望你们好好再回去读一下，抽点时间，几分钟时间，要是你实在没有时间，我这个讲义我希望你睡觉以前花2分钟，这一个讲就看完了啊。哪一位要这个你们喜欢的话我给你，要是别人喜欢你可以印给别人啊。有什么有什么问题没有？
就是说关于这个安息日啊，就是说安息日的问题嘛。因为我是就是从大陆过来啊，然后呢，我们就是说有一些基督徒的传道人，他们也是做公司的老板，但是呢，因为我有碰到就是说几个就是，然后他们就是开了公司之后啊，然后呢也传福音给公司的员工，但是他们就是为了要做生意，礼拜天也要做生意，然后礼拜天如果他们要做生意，有的时候要加班，就没有给员工有安息日，然后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一个礼拜抽一个晚上给他们有聚会，那过去他们也邀请我在他们公司里面带他们查经啊祷告啊，这是平时的晚上的时间，但是礼拜天就绝对没有给他们有守主日啊。那你觉得这种是不是合乎圣经，就是说他这样子的一种形式
活符圣经有聚会，不过
是圣经
不是
真理，
我说活符圣经是不可停止聚会，有聚会不错，没有守主日这个那个是要看个人的信心。安息日会议出来很多有信心的人，我举个例子，在香港有位叫陈俊的一位弟兄，在中国解放以后他就从上海就搬家就到香港去了，他是开成衣工厂的，他到了香港也不能做其他事，他就买几部成衣缝纫机啊，在家里请几个工人的这样了，他慢慢做大了，生意做大了，他的十分之一从来没有断过的，而且他那些工人呢，安息天礼拜六做礼拜，但是工资照发。说神大大祝福他，在香港有好多个大医院，好几个他们学校，一年多少亿港币捐出来的，他是大财主， 那个鳄鱼牌的衬衫呢，成为全世界的那个的很有名。他就是中心奉行神父之一，但是他有信心，安息日聚会，我就是你们都来聚会，但是你们损失一天工钱嘛，我罚给你们工钱，照罚工钱。他是这样的，那礼拜天还是照样休息，他等于休息两天还拿五天的钱。
觉得这个是信心的问题，
这是个人信心的。合乎真理，但是不够完全啊！合乎真理不够完全。
就是说，在以赛亚书，我记得好像57章还是59章有一个因此，就是说，如果我们守安息日，神就叫我们要称下地的高处，并
对以赛亚书那里讲呢，
他有那个应许的。
这还是信心的问题。若是你没有信心，你就是守了安息日，那也没多大的意义。要凭着信心守的日子才有意义。所以我特别是你们从中国大陆来的，将来你回去传道一定会遇到安息日会的，因为安息日会他们没有教堂的话，就租或者是借或者用这个礼拜天聚会的教堂，三次会的教堂啊，礼拜多半都是礼拜六安息日聚会，礼拜天嘛他们自己教堂聚会。那这期日子久了，安息日会的人比一般礼拜天的更热心啊，他们圣经懂得更多，他就会跟你讨论了、你这为什么守礼拜天不守十条诫命，你们没照着圣经来做，那你就讲不过他了，会遇到这个问题。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主日啊、就是说如果是不讲道只做见证，这个是不是就是说合乎真理？
这个聚会没有一定要讲道理啊。
那但是圣经上有讲，耶稣就说在安息日，到了会堂念圣经，还有就是说，好像帖撒罗尼迦的人都要到聚在一起，主日要念神的，要就是
对
神的道。
要读圣经，要念圣经是对的。
对。
那我在亚圣地亚国待了3年多，建立一个家庭教会。我一开始我不是讲台的，我也照使徒时代。五旬节和使徒时代的工作来做，我们围成个圆圈。我要今天神给我一个信息，我分享出来了，大家做了没有讲台，我们都是一样。我把我神给我来，我讲出来了，没说因为是牧师，我也站在上面高高在上，还穿个牧师的衣服在那边讲。我以前这样做，我现在不这样做了。我们都是一样的弟兄姊妹嘛，五旬节时代就是这样的呀。我分享完了，大家都可以随时分享，你有你的感动啊。完了以后。我说我们吃饭就是擘饼聚会啦，吃饭还要交通呢。我说我们这个聚会人到吃饭玩的，所以大家留下来吃饭，有人自己带菜来，要不然那家庭里面呢就自己烧菜，大家来一起吃一起交通，非常美啊。没有说你是牧师啊，当然他们还是很尊重我的，可是我不会像那以前那种态度要把一个牧师的样子出来，我是牧师，圣经拿的，那个没有那个必要。你真正的在教会里头，要弟兄姊妹要恢复到使徒时代的光景，这家庭的聚会，他们都是犹太人，信耶稣，他们也安息地也到教堂的一个聚会，他们也有祷告，说一起教会的复兴从祷告开始的，所以我很感谢神，王院长很看重这个祷告，没有祷告是没有工作的，这是主的工作。好，我们就今天到此为止。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